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按李志绪原文缺失。后梁开平元年夏季四月，太祖刚接受禅让，就在西京建立了寺庙，遵循禁古的制度。后唐同光二年六月，太常礼院上奏，国家兴建之初，已经在北都设置了宗庙，如今收复天下，迁都洛阳，应该恢复本朝的宗庙。按礼制，没有同时设立两座宗庙的条文，请求废除北都的宗庙。于是下诏让尚书省召集官员商议。礼部尚书王正言等人上奏说，臣认为都城的制度，宗庙是首要的。如今在洛阳占卜选址定都，开创基业统治天下，事情应当效仿古代，神灵必然依附于人。北都先前设置的宗庙不宜同时保留，况且每年祭祀礼制有常规，时间既然相同，神灵依据什么？臣听说近来的惯例也有权宜变通，如果神主已经修好，就迎回来藏在家室，如果庙宇已经建成，就空着作为常制。像齐桓公的庙里有两个神主，礼制没有明确规定，古人行军也不迁移庙主。过去武则天尊崇巩县、洛阳，礼制认为不合适，汉高祖眷恋丰县、滕县，这是没有效法依据。何况本朝的旧例，礼院都清楚，洛阳是旧都，嵩山正位，难道应该远离宫阙所在，建立祖宗的宗庙吗？事情不能长久，道理在于从长计议，请求批准太常礼院的奏请，废除北都的宗庙。皇帝同意了。天成元年，中书舍人马杲上奏说，臣看到汉近以来诸侯王宗室继承地位，除了七庙之外，都另外追尊清庙。汉光武皇帝在南阳为前四代祖先立庙，此后桓帝以下也都上考前代，追崇先祖，请求依照两汉的旧例，另外建立清庙。下诏交给尚书省，召集百官商议。礼部尚书萧勤等人商议说，臣看到典籍所载，圣人的意旨存在，要表达祭祀的诚意，应该有庙堂的制度。臣等商议，那些追尊的位号以及建立庙宇的都城，请求特别下达命令，依照马杲的建议。第二年，中书门下又上奏说，臣认为两汉时期诸侯王入继地位，必定改换名号上谥号，广行孝道，称为皇。记载在诸王旧历中，如孝德皇、孝仁皇、孝元皇，就是如此。恳请圣上慈悲，顺从民意，允许采用皇来进献称号，并加上谥号以尊崇名位，改设园林，增加兵力守卫。于是下诏让太常礼院制定礼仪制度。太常博士王丕等人引用汉桓帝入继时，尊其祖父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帝，父亲李吴侯为孝崇皇帝的例子，请求交给太常卿确定谥号。刑部侍郎代理太常卿马杲再次建议说，臣依据两汉旧例，诸侯王宗室入继地位，必定追尊父祖，修建陵墓，西汉宣帝，东汉光武帝，孝享之道，旧例都存在。自从安帝入继，就有皇太后命令另立谥法，追尊为某皇，所谓孝德、孝母之类就是。前代只有孙皓从乌程侯祭祀，追尊父亲孙和为文皇帝，事情出于非常，不值得作为典范。如今根据礼院的状文，汉安帝以下，如果根据本纪，又不见帝字。臣认为是法说得向天地约帝，因为礼院已经上奏过，难以直接用两汉旧例来陈述尊号，请求下诏让百官集议。当时右仆射李琦等人建议说，臣看到历代以来宗庙已成定制，继承没有差异，严格或许不同。马杲的奏请，李治有依据，请求下达命令，让马杲虔诚依照典籍来陈述尊号。当时明宗想要同时加帝字，于是下诏说，朕听说开国成家可以治理作乐，所以三皇不相习，五帝不相言，隋时代创制规则在礼制上没有差错，何况事情关乎祖庙，涉及祭祀，而且追谥追尊，称皇与帝，既然有增减的字，应当陈述褒贬之词。大致两个名称都是尊称，如果三皇时代当然不能加帝，五帝时代不能说皇。自从秦朝开始便兼用两个称号。至于圣祖老君，事情相隔千年，宗族追尊一员，仍然用大名称显册，何必一定要遵循汉朝典制？何况朕居九五之位，为一诏之尊，不能再自身总括两个名称， 却另系一个名字给先代，如果随从固执的议论，如何表达孝诚？可以委托宰臣和百官详细决定，聚集两班官员到中书省，逐班各自陈述意见。只有李琦等人请求在祖庙和父庙先加帝字。宰臣汇总众人意见上奏说，恭敬地认为朝廷重要之事，宗庙为先，事情涉及继承香火，意义符合美好。而且圣朝追尊之日，就引用汉朝旧仪，在汉朝封崇之时，又依据哪代旧例，道理凝滞，不符合圣上谋划，道义应当变通，才能成为百姓法则。而且帝王功成制定，治理作乐，征受服色，尚且有所更改，尊祖奉先，何妨严格？如果在应州必须设立别庙，那么地点远离上都。如今根据开元年间追尊高尧为德明皇帝，梁武昭王为兴圣皇帝，都在京都立庙。臣等商量所议，追尊寺庙，希望依照御札并加皇帝之号，并请求在洛阳立庙。敕令应在应州旧宅立庙，其余依照所奏。按文献通考，后唐所谓的七庙，是以沙陀的献祖国昌、太祖客用、庄宗存续而上祭堂的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。这里所谓的寺庙，又是明宗代北的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。同年八月，太常礼院上奏，庄宗的神主在这个月十日复祭于太庙，七世之内应当有挑迁。中书门下奏议，请求挑迁一祖一事。后来下诏让百官集议，礼部尚书萧勤等人上奏，请求依从中书所奏，皇帝同意了。英顺元年正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太常认为大行皇帝山陵完毕，复祭于太庙。如今太庙享祭七世，即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、献祖、太祖、庄宗，大行皇帝生父，按理应当挑迁献祖，请求交给尚书省集议。太子少傅卢志等人建议说，臣等认为关系最远的按挑迁处理，垂示于旧典，疑问的事情没有依据，一向有明文规定。不久前庄宗皇帝再造天下，复兴宗庙，追尊三位先祖于远方，恢复四世于本朝，遇到挑迁，很快完成严格。到庄宗生父时，以一祖从挑，大概因为不是继位之君，所以先迁其事。光武帝灭新朝之后，才有追尊之仪，那时只在于南阳，原本不归于太庙，引用此事与旧例有些疏远，此时需遵从新规。将来生父先庙，接下来应当挑迁献祖，既符合随时之意，又符合变体之文。皇帝同意了。当时议论认为，一祖在一宗时次性，以支数系于大宗之力，应该以一祖为始祖，其次昭宗也可以，不必以神尧、唐高祖为祖，而以太宗为宗。如果依照汉光武帝，则应在代州建立献祖以下的清庙，其堂庙依旧里实行即可。而议事的人忘记咸通年间的一宗又称一祖，父子都称义，在道理上可以吗？将朱耶三世与唐氏寺庙连续招募，非常不合理智。一挑迁的人不知道从唐义宗受事而挑迁他，如今又涉及献祖。按理论开始挑迁昭宗，其次挑迁献祖可以，而义祖如同唐景皇帝，难道可以挑迁吗？后晋天福二年正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皇帝到京未立宗庙，希望让有关部门迅速制定制度，典礼上报。皇帝同意了。二月，太常博士段于建议说，宗庙的制度历代都感到困难，必须考察礼经以求旧例。谨按尚书顺典说，正月初一在文祖庙接受终结，这是尧的庙，还没有记载数量。又按交四录说，夏朝立五庙，商朝立六庙，周朝立七庙，汉朝初年在郡国立祖宗庙共有167所，后汉光武中兴后另外立六庙，魏明帝初立清庙四，后来重新商议依周法立七庙，晋武帝受禅初立六庙，后来再立七庙，宋武帝初立六庙，齐朝也立六庙，隋文帝受命初立清庙四，到大业元年炀帝想遵循周法，商议立七庙，接着传禅给唐朝，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开始在长安立寺庙，到贞观九年命有关部门详议庙制，于是立七庙，到开元十一年后创立九庙。又按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说， 王者举行大祭，祭祀始祖所自出之神，以其始祖配祭而立寺庙。郑玄注说，从高祖以下到父庙四世，就是亲属关系近了，再立始祖为不迁之庙，共五庙。又按礼记祭法，即王制、孔子家语、春秋古梁传，都说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士一庙，这是递减两级的含义。又按尚书鲜有一德，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。又按一义说，天子立七庙或四庙，大概有其道理。如四庙是从父庙到高祖以下亲属关系近了，所以有四庙的道理。又立七庙是因为自古圣王祖有功劳，宗有德性，另外封立始祖就在四亲庙之外，或祖公宗德不拘泥于定数，所以有五庙、六庙或七庙、九庙，想让后代子孙观看其功德，所以尚书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了。又按周氏的论说，自从江东以来，晋、宋、齐、梁相城多立七庙，如今臣等参考详审，只有立七庙才能通其理，因为宗庙势大，不敢执于义理决定，所以检查七庙、四庙两件之文都得到适宜，其他所论的都不取用，请求交给三省召集百官详议，敕旨应当依从。左仆射刘旭等人建议说，臣等本月八日奉敕命在尚书省及议太常博士断于所议宗庙之事。臣认为要施行大教化，以达万方，达到和平，必先宗庙。所以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。书解说，周至七庙是太祖庙及文王、武王的挑庙与四清庙，太祖是后继。商朝六庙是戚吉汤与二昭、二穆。夏朝则五庙，没有太祖，只有禹与二昭、二穆。从夏到周，少不减五，多不过七。又说天子七庙都是根据周制，有相应的人则七庙，没有则五庙。至于诸侯庙制，即使有相应的人也不超过五庙，这就是天子、诸侯七、五之意的明确解释。至于三代以后位，晋、宋、齐、随即唐初多立六庙或四庙，大概是在建国之初不满足七庙之数，如今请求立自高祖以下四清庙，其中始祖一庙不敢轻易，等候圣上裁断。御史中丞张昭远上奏建议说，臣前月参与都省集议宗庙之事，看到议状在清庙之外，请求另立始祖一庙，最近上奏中书门下牒文，再次下令百官在都省议定上报。臣阅读十四代史书，看到两千年的历史，观察各朝宗庙制度都没有始祖的称呼，只有商、周两代以祭祭为太祖。礼记说天子七庙，三座昭庙，三座穆庙，加上太祖庙共七座。郑玄注释，这是周朝的制度。七庙指太祖后继以及文王、武王和四座清庙。又说商朝六庙是契、成汤，加上两座昭庙、两座穆庙。夏朝立五庙，不立太祖，只有禹和两座昭庙、两座穆庙。据王制郑玄的解释，商、周以祭契为太祖，夏朝没有太祖，也没有追尊庙号。自商、周以来，历经时代都在清庙中，以有功者为太祖，没有追尊始祖的先例。如果详细引用古今事例，恐怕言辞繁琐，但为了说明问题，必须陈述梗概。汉朝以汉高祖的父亲太上皇直家没有设计功劳，不立庙号，汉高祖自己作为高祖。魏朝以曹操辅佐汉朝接近三十年才受封于魏，所以作为太祖。晋朝以司马懿辅佐魏国有功，立为高祖，以司马师开始受封于晋，所以作为太祖。刘宋先是官职卑微，虽然追尊帝号，留于自己作为高祖。南齐高帝的父亲官至右将军，生前没有封爵，不能作为太祖，高帝自己作为太祖。梁武帝的父亲萧顺之辅佐齐朝，封侯，官至领军丹阳尹，虽然没有受封于梁，也作为太祖。陈武帝的父亲陈文赞生前没有名位，因武帝功劳，梁朝赠予侍中，封奕兴公，到武帝即位也追尊为太祖。 周敏帝以父亲宇文泰辅佐西魏，经营王业，开始受封于周，所以作为太祖。隋文帝的父亲杨忠辅佐周朝有大功，开始受封于隋，所以作为太祖。唐高祖神尧皇帝的父亲李虎是周朝八柱国之一，隋代追封唐公，所以作为太祖。唐末梁朝诸事有地位，也立寺庙，诸公先是无名位，虽然追册寺庙不立太祖，诸公自己作为太祖。这就是前代追册太祖不出清庙范围的成立。帝王以有功者为祖，以有德者为宗。汉魏的制度没有功德不得立为祖宗，商周受天命，殷纪弃在唐尧、虞舜时代有大功，所以追尊为太祖。自秦汉以后，这个礼制不同，虽然以有功者为祖，仍需在清庙中。现在也粗略说说以往惯例，用来证明秦朝称是造父的后代，不以造父为始祖；汉朝称是唐尧刘累的后代，不以唐尧刘累为始祖；魏朝称是曹参的后代，不以曹参为始祖；晋朝称是赵国将领司马养的后代，不以司马养为始祖；宋朝称是汉朝楚元王的后代，不以楚元王为始祖；齐梁都称是萧何的后代，不以萧何为始祖；陈朝称是太丘长陈实的后代，不以陈实为始祖；元魏称是李陵的后代，不以李陵为始祖；后周称是神农的后代，不以神农为始祖；隋朝称是杨震的后代，不以杨震为始祖；唐朝称是高尧老子后代，不以高尧老子为始祖。只有唐高宗时武则天临朝改唐为周，又立七庙，并追尊周文王姬昌为始祖。这大概是当时攀附之人不熟悉旧典，武则天立姬姓庙，乖谬太过，礼官至今讥笑。陈远观秦汉夏至周隋礼乐制度文明文物，没有比得上唐朝盛世的。武德年间议定庙制之初，因才辈出，如温彦博、魏征、严师古，于是南通晓古今，封伦、萧雨、薛收、杜淹通达礼仪制度典章，必有师法。追尊先王先母的礼仪起源于周代。据史记及礼经说，武王继承太王、王继、文王的基业，一穿上戎衣而拥有天下，被尊为天子，宗庙祭祀他。周公完成文王、武王的德业，追尊太王、王继为王，用天子之礼祭祀先公。又说交祭后祭以配天。据此而言，周武王虽祭祀七世，追尊王号的只有四世而已。所以自东汉以来，建国之初多立寺庙，遵循周制。况且商朝沿袭夏礼，汉朝学习秦仪，无需广泛考证文献，应依据已成的制度。请求依照隋唐建国之初创立寺庙，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。仅此建议上报，敕令应命尚书省召集百官，将前次议状与张昭元所陈意见迅速决定上报。左仆射刘旭等再次议论上奏说，我们本月13日再次在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商议。帝王遵循祖宗武德文治，祭祀天地，因此有追尊的典制，以身名配享的礼仪。起初审阅太常礼院的议状，只提出设立七庙或四庙，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，其他所议论的都不予采纳。关于七庙，按照礼记王志所说，天子的七庙包括三昭、三穆与太祖之庙，共七庙。郑玄注释说，这是周代的制度。详细考究礼经，这就是周朝七庙的固定数目。关于四庙，指的是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四代。按照《周本纪》和《礼记》《大传》都说，武王即位，追尊太王、王继、文王为王。因为后继是尧的继官，所以追尊为太祖。这就是周武王初得天下时追尊四庙的明确记载。所以自从曹魏、后汉以来，直到北周、隋朝创业的君主，追尊谥号不超过四代，这是仿效周制。这种礼仪已经实行很久，事情没有疑问。如今审详尚书省之前的议状，请求设立寺庙之外，另外引荐始祖，但裁定尚未成为定论。随后根据敕令，依据御史中丞张昭远的奏请，请求设立寺庙之外， 没有另外锋利十足的条文。何况国家的礼乐刑名都依照唐朝典制、宗庙的规制，必须遵循旧章。请求依照唐朝追尊宪祖宣皇帝、懿祖光皇帝、太祖景皇帝、代祖元皇帝的旧历追尊寺庙作为定案。皇帝同意了。七年七月，太常礼院上奏，本朝现在祭祀寺庙敬祖、肃祖、睿祖、献祖。如今大行皇帝将要举行升父仪式，按照会要，唐武德元年在长安设立寺庙。贞观九年，高祖神尧皇帝驾崩，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庙制，商议结果将高祖的神主与原有的四世一同复庙。如今先帝的神主请求依照唐高祖升父的旧礼，皇帝同意了。汉天福十三年闰七月，当时后汉高祖已经即位，仍然沿用天福年号。太常博士段于上奏议论说，我认为宗庙的制度历代都难以确定，必须依据礼经广泛查考旧历，又因为礼制注重顺应时事，增减没有固定。如今参考历代旧历，设立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寺庙，在向上追尊元祖光武皇帝为始祖，作为百代不迁的庙，居于东向的位置，共为五庙，希望符合以往的先例，又合乎礼经。皇帝下诏命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。吏部尚书窦真固等人商议说，按照《礼记》王制说，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。注释说，周代的七庙包括太祖以及文王、武王的挑庙，加上四卿庙，太祖就是后继。又说，天子的七庙都是根据周朝的制度，有相应的人就立七庙，没有就立五庙。至于光武帝中兴及历代大多立六庙或四庙，这是因为建国之初还未达到七庙的数目。又按照《交祀录》王素说，德行深厚的流传恩泽广远，天子可以祭祀六代。如今请求设立高祖以下的四卿庙。另外，自古圣王祖有功、宗有德，就在四卿庙之外，祖公宗德不拘泥于固定数目。如今除去四卿庙之外，再请求向上追尊高皇帝、光武皇帝，另立六庙。皇帝同意了。文献通考记载，庄宗、明宗既然舍弃自己的祖先而尊奉唐朝的祖先，到了石敬瑭、刘知远崛起登上帝位，都想以高贵门第自居，所以在四卿庙之外必定要寻求所谓的始祖来尊奉。张昭远的话议论正确而言辞雄壮。到了后汉初年，段于窦真固之流屈意谄媚附和，竟然向上追尊高祖、光武作为六庙。周广顺元年正月，中书门下上奏太常礼院商议，应当设立太庙的世数。如果是守城继位的君主，那么魏晋时有七庙的记载；如果是创业开基的君主，那么隋唐时有四庙的议论。本朝请求依照近代礼仪追尊四庙，恐怕所议尚未统一，请求下命百官集中商议。太子太傅何宁等人商议说，请求依据礼官的意见设立四卿庙。皇帝同意了。五代会要记载，何宁议论说，恭敬地认为开创宏伟基业，更新地位，左宗庙而又社稷，都遵循旧制，尊崇祖先而辨别尊卑，记载于前代史书。虽然文制互变，义理各有不同，有时观看增减的规则，有时关联兴隆的开端。陛下体察天道，确立根本，本于义而祖于人，开启变家卫国的根基，尊奉先思孝之道，应当依据礼官的意见设立四卿庙，以符合前代典制。皇帝同意了。同年四月，中书门下上奏太常礼院申报，七月一日皇帝驾临崇元殿，命使者敬奏册书于寺庙。依照旧仪，皇帝穿戴延冕即坐，太尉引导册案进入，皇帝降座，引导立于御座前南向，中书令捧册案进前，皇帝插户捧寿，册使跪寿，转而交给台册官，其进宝受宝的礼仪如同册案。臣等沈祥到时应请皇帝下接受册。皇帝同意了。三年九月，将要举行南郊祭祀，商议在东京另外修建太庙。当时太常礼院进言说，按照洛京太庙的规制，庙室共十五间，分为四室，东西各有家室，四座神门，每方屋一间，各开三门，置几二十四柄，另有斋宫、神厨等屋宇。依照礼制，左为宗庙，右为社稷，都建在国都城内， 请下令给有关部门修建供奉。皇帝同意了。同月，太常礼院上奏说，迎接太庙设计的神主到京城，当天不知皇帝是否亲自出城到郊外迎奉。查阅旧例，原本没有李治先例，请求召集三省官员共同商议。皇帝下令，应当命令尚书省四品以上、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员一同参议。司徒窦真固、司空苏玉圭等人商议说，据记载，吴主孙修即位时到吴郡迎接祖父的神主，入父太庙，先一天出城在郊外住宿，第二天穿日常服装奉迎，这就是先例。于是签署状文，认为皇帝出城奉迎是合适的，请求下令给礼仪使草拟制定礼仪程序。到十月，礼仪使上奏说，太祖神主即将到达，前一日仪仗队出城掌管临时场所，在西域庄东北设置神主行庙的帷帐，面朝南方。当天停止朝会，群臣早早出西门，皇帝穿日常服装出城前往行宫，群臣问候完毕，各自就位。神主即将到达，群臣列班站定，皇帝站在班前。神主到达，太常卿请皇帝行在拜礼，群臣都跟着行拜礼。神主就坐于行庙帷帐内，设置常规祭品，群臣列班于神卧前。侍中到休息处，请皇帝谒见神主。皇帝到达后，群臣再行拜礼，皇帝敬酒完毕后再次行在拜礼，群臣都跟着行拜礼。皇帝返回帷帐，群臣先到太庙门外列班，等候皇帝到达问候。等神主到达，群臣列班于庙门外，皇帝站在班前，太常卿请皇帝行在拜礼，群臣都跟着行拜礼。皇帝返回帷帐，群臣就位，宫闱令安放神主于本室完毕后，群臣列班于庙庭。太常卿请皇帝在四室举行奠祭，每个室皇帝行在拜礼，群臣都跟着行拜礼。四室合祭完毕后，皇帝回宫。上述礼仪程序，希望交付中书门下颁行。皇帝同意了。显德六年七月，诏令说，因为大行皇帝陵墓安葬日期已定，神主牌位将要附祭于太庙，那些庙殿房屋是否需要增修？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上奏建议说，奉皇帝敕令，为大行皇帝陵墓安葬日期已定，神主牌位要附祭于太庙，担心庙殿房间数量不足，应当重新增修。如今到太庙中查看，如果增修庙殿一间到两间，都必须移动个神门、角楼、宫墙、仪仗房舍以及堂殿正面的屋檐、斗拱、台阶、道路，还要东边的省牲处设立班位，直到斋宫，会逐渐变得狭窄。如今重新拆建庙殿，再增修扩建，不仅加重劳役，恐怕也不合适。我私下看到庙殿现在空着东西两间家室，而且还没有迁出的祖先牌位，希望不拆建庙殿再增加间数，就直接用家室重新安排六室的位次。所有需要移动的神主牌位，如果按照旧礼在殿庭临时设置行庙墓殿，又担心雨水仍然很多，难以陈设，请允许暂时在太庙斋宫内安置神主牌位，等到修缮完成之日，这样才较为合适。另外，根据《礼记》记载，庙宇建成就在屋中杀羊来祭祀，家室就用鸡。又《大代理》及《通典》也有关于家室的记载，考察文字和含义，这是完备庙宇的制度。何况新神主牌位附祭于太庙，各种经典都有迁换的文字，考察古制沿用到今天，大致符合通行的礼制。请允许依次迁一个室，安置大行皇帝神主牌位，以符合礼制本意。敕令依照典礼办理。